想象一下啊，有一个数字平台，上线还不到一年，用户就冲到了500多万。
这个速度确实惊人。
但最抓人眼球的还不是这个增长速度，而是它的价值基础。一件估值1亿美元，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代艺术珍品。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你发来的这些关于这个大爱元宇宙 AI 智能体的资料。
好。
咱们的任务啊，就是把它那个听起来特别大胆的商业模式给捋清楚，特别是那个说要给前10万名早期用户提供91%订阅费返现的机制，
对，
这到底是一种颠覆性的市场打法，还是说背后藏的什么我们没看懂的门道？
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里的核心问题，或者说你我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一个项目怎么能把几乎所有的初期收入都还给用户？那他自己还怎么发展？
对呀，他靠什么活？
资料给的答案，说实话，非常巧妙。他们说，这本质上是对市场营销费用的一次，重新分配。
事情营销费用。
对，咱们今天就把它掰开揉碎了看看，这套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它在机制上又是怎么实现的？
好，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这个大爱元宇宙，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看资料介绍，它像一个大杂烩，融合了 AI。去中心化金融，还有社交游戏，是个 Web 3平台。
是的，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它的用户数据。2025年5月才上线，这么短的时间，钱包用户就突破500万了，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绝对不是，这说明它的社区动员能力非常非常强。
是。
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个庞大的社区，它建立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价值锚点上。
价值锚点。
对。资料里提到了一个你最近可能经常听到的词 ，RWA。
啊，真实世界资产。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把现实世界里有价值的东西映射到区块链上。在这个项目里呢，他们的社区代币叫 GLC，总量高达10000万亿个，
1000万亿，听着就像个天文数字。
是吧？但它的价值锚定在了一件真实存在的国宝上，叫西夏科斯佛斑。估值1亿美元。
等等，这个概念有点抽象，锚定在一件国宝上，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想象一下，这件独一无二的国宝，它就像一栋房子，
好。
然后项目方呢，就给这栋房子办了一张数字房产证，再把这张房产证切分成了1000万亿份儿，每一份儿就是一个 GLC 代币。
哦。我有点明白了。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数字代币一个实实在在的价值支撑，用来回应很多人对加密资产背后空无一物的那个批评。
就是告诉你，你手里的这个东西背后是有真金白银，哦不，是有真宝贝的。
哈哈，对，就是这个意思，用一个实物来给大家一颗定心丸。
原来如此，那这个 GLC 代币除了有个好故事，它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资料里说，当平台用户达到1000万的时候，GLC 就会在平台内部的那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上线交易。
哦，还会上线交易。
对，而且他们还给出了一个目标价，100万个 GLC 兑换一个 USDT。
也就是差不多1美元。
嗯。
这个数字很关键，咱们得先记在脑子里，后面分析它的奖励模式肯定会用到。
是的，这个预期价格是整个晶体模型能自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为后面所有的奖励和补偿机制提供了一个价值换算的标尺。
好了，基础背景我们清楚了，一个用户量巨大、用国宝作为价值背书的 Web 3平台。那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了：用户花110 USDT 到底买了个啥？这笔钱是纯粹的入场费，还是真的买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是吧？
根据资料的描述。这笔钱的官方定义是激活一个 AI 智能体的 SaaS 订阅费。
SaaS 就是软件及服务。
对，也就是说，用户首先是一个消费者，他是在为一项服务买单，而不是在做一个纯粹的投资。
哦，这个定性很重要。
对，这一点是理解整个模式的基石。
也就是说，我首先得承认我买的东西值这个价钱。那这个 AI 智能体，这个服务具体能干什么？
资料里列举了好几项功能，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比如说，
比如 它可以利用平台号称拥有的海量古董文物数据库，帮你自动创造和铸造 NFT 数字艺术品。
哦，还能生成 NFT？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创意机器人。你付费订阅，这个机器人就帮你干活。
还有别的吗？
有，除了生成艺术品，它还能自动生成跟文化传承相关的短视频或者健康养生的内容，然后帮你去做内容分发，
甚至还能自动交易 NFT。
对，它还能在网络里自动挂单交易 NFT， 所以它的定位就是一个 AIGC 工具。
AIGC 就是 AI 生成内容，所以用户花的110USDT首先是买了一个生产力工具一年的使用权。
嗯，
这跟我们平时订阅 Office 365或者 Adobe 的软件本质上是一样的吗？都是为软件服务付费。
完全正确，把这个前提说清楚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用户认同这个 AI 智能体本身是有价值的，值得付费的时候，后面那个激进的返现模式，它在逻辑上才能说得通。
我明白了，它首先得是一个真实的商业行为，
对，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金融游戏。
好的，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到了那个让我大脑有点短路的部分了。
哈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高达 91% 的订阅费返现，我付了110块钱，结果有100块钱，也就是差不多 91% 又被分给了别人。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个资金盘吗？这公司怎么赚钱？
对，这是最直接的疑问。我们仔细看看资料里是怎么解释这笔钱的流向和定义的。
好，
这里就是整个模型最精妙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首先，资料里用黑体字反复强调，这个 91% 的返现奖励是限时限量的。
哦，限时限量。
对，仅仅针对前10万个 AI 智能体的早期推广阶段，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制度。
好的，这个前提很重要。那我们看看这110USDT 具体是怎么分的。
嗯，
资料里写的很清楚，其中10USDT 大概 9% 是留给平台做技术维护和 blockchain 服务的。
这个好理解，任何公司都需要运营成本。
对，这个是平台的存活费。
那剩下的100USDT 呢？
剩下的100USDT 也就是那91万，全部进了一个叫社区共识池的资金池里，然后这笔钱一分没留，完全用来奖励社区的推广者。
怎么个奖励法？
分配方式也很直接，50USDT 也就是一半，作为直推奖励，直接给到介绍你激活智能体的那个人。
哇哦，这种激励非常赤裸和高效。
是啊，你每成功推荐一个人，就能立刻拿回将近一半的订阅费。
那另外一半呢？
另外那50USDT 呢，被设计成了层级奖励，向上追溯10层，每一层拿5USDT。
嗯，这个设计很常见。
而且资料里还提了很聪明的机制，叫主动代付激活。
哦，这是什么？
比如说你想推荐一个朋友，但他不懂加密网钱，操作起来很麻烦，你就可以直接帮他垫付这110USDT， 系统就会自动判定你是推荐人。
然后那50USDT 的直推奖就立刻返还到你的账户了。
没错，这就极大的降低了新用户，特别是圈外用户的入门门槛。
好了，机制我们清楚了，但关键还是那个问题，这听起来很像拉人头，项目方如何让这个模式听起来更正当呢？
对，就是这个。
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它的叙事框架。
叙事框架，
他们非常明确地把这 91% 的返现定义为市场营销费用。
市场营销费用，这个说法倒是很新鲜。
是吧？你想一下，一家传统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一个游戏公司或者电商平台，在创业初期，为了获取用户，会花多少钱打广告？
那可多了去了。
他们可能会把50%甚至80%的预算交给谷歌、Facebook 这些广告巨头，钱都让平台赚走了。
嗯，没错。
而大爱元宇宙的逻辑是，与其把这笔天价的营销预算给广告平台，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奖励给那些真正在帮我传播、帮我带用户的早期支持者呢？
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这10万个早期用户既是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最前线的销售和市场推广团队。
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 91% 的返现，不是后面人的钱不给前面的人，而是公司本该花出去的广告费。 现在直接发给了这些兼职的推广员。
这就是他整个论述的核心。通过这种叙事，他试图与资金盘剥式划清界限，他强调的是营销预算的再分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模式有明确的刹车。
对，仅限于前10万个节点。
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需要无限增长才能维持的游戏，而是一场有明确终点的高强度的市场冷启动战役。
听起来逻辑上好像是能说通，但作为早期参与者肯定还是会担心风险。
当然，
万一我加入之后不擅长或者没时间去推广，一个人也介绍不了，那我的110USDT 是不是就打水漂了？针对这种情况，资料里有没有设计什么安全网？
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是评估这个模型对普通用户是否友好的核心。如果没有任何保障，那风险就太高了。
那它有吗？
有，资料里确实设计了一套补偿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兜底策略。首先，你只要激活智能体，就会立刻获赠1000万个 GLC 代币。
这个更像是开胃菜，关键的保障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每日补偿。资料写得很明白，在你的推广收益，也就是你赚到的 USDT 没有达到110之前，
简单说就是我回本之前。
对，在你回本之前，系统每天都会自动给你发放。注意啊，1000万个 GLC 作为补偿，
每天1000万 GLC。
对，每天1000万。这里要强调一下，是1000万，不是1000万哈。资料里特别指出了，这个补偿的资金来自一个总量高达10万亿的 GLC 奖励池，专门干这个的。
哇，那也不少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官方的目标价是1000万 GLC 等于1个 USDT。
没错。
那这么算下来，就算我一个人都不推荐，每天也能拿到差不多1个 USDT 的代币补偿。最多110天，我收到的 GLC 自身价值就等于我当初投进去的订阅费了。
正是如此，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它为早期用户创造了一个双轨收益模型。
双轨收益模型。
对，第一条轨道就是你积极推广，赚取 USDT 现金流，快速收回成本甚至盈利。第二条轨道，就算你不擅长推广，也不会踏空，你会持续不断的积累 GLC 这种数字资产，这就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风险对冲。
我明白了，你要么赚回现金，要么就攒下了一笔未来有潜在价值的资产。
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设计确实能极大的降低早期参与者的顾虑，它传递了一个信息，你的投入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形式得到回报。
除了这个兜底策略，它那个清晰的两阶段路线图也让整个商业故事听起来更完整。
对，这个很重要。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其实都只是它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针对前10万个节点的推广奖励器。
对，这个阶段的目标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模式就是我们分析的那个91趴高额返现，
而且还有额外的好处。
是的，这10万名创始用户还会获得一个特殊权益，永久免除未来的月度订阅费，算是一种早期贡献者勋章吧。
这是对功臣的长期绑定和奖励。那么第二阶段呢？当这个目标达成后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最关键的转折点了。当网络达到10万节点后，项目就进入 SaaS 服务期。
然后呢？
这时候针对新用户的 USDT 分红和 GLC 补偿将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也就是说那个我们讨论了半天的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模式会彻底消失。
没错，整个商业模式将正式转型为常规的 SaaS 订阅模式。
我明白了。
之后再加入的新用户就得老老实实按月支付服务费，才能使用 AI 智能体的那些 AIGC 功能。
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靠软件服务费来维持营运和盈利的正常公司了。
这个两阶段计划是它整个商业论述的点睛之笔。
怎么说？
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所有这些高额返利都只是一种有明确起始时间的冷启动策略，不是永久的商业模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那个我们是在花营销预算，不是在玩资金盘的说法。
有道理。
你想，一个真正的资金盘是没有终点的，它必须像一个停不下来的自行车，不断有新资金进来才能维持。而这个模式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明确的终点站，在达到10万用户的临界规模后， 就切换到了一条完全不同而且被市场广泛验证我的商业轨道上。
完全正确。
好了，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
好。
今天我们深入分析了大爱元宇宙的资料。首先，它卖的不是空气，而是一个有实际 AIGC 功能的 AI 智能体服务，用户支付的110USDT 是购买这项服务的使用权。
对，这是前提。
其次，那个备受瞩目的 91% 返现被项目方明确定义为一种仅限于前10万名用户的用社区奖励替代传统广告的现实市场推广策略。
第三点，他通过每日100万 GLC 的补偿机制，为早期参与者的订阅费投入提供了有效的风险对冲。参与者要么通过推广赚取 USDT 现金流，要么在不推广的情况下积累 GLC 数字资产。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项目有一个清晰的两阶段规划。在完成初期的用户积累后，这种激进的奖励模式会完全停止。整个项目将转变为一个标准的 SaaS 订阅业务，以此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运营。
嗯，总结得非常到位。
这么一环扣一环地看下来，确实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模型。
是的，这种把市场营销预算几乎是100%的直接返还给早期用户的模式，为你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哦，
在未来的数字世界里，这种由社区驱动用直接的经济激励去替代传统广告的增长方式，会不会成为一种更高效甚至更具颠覆性的新范式？但同时，当用户的增长和直接的财务回报被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时，我们需要警惕的风险和挑战又是什么？比如，这种模式会不会过度激励投机行为，而忽略了对产品本身价值的真正认同？这些问题资料里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样本。